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播出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今日的评论文章标题是欧洲战略自主好可能反噬中国。邓月文的第一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这篇评论文章的内容是在上个礼拜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虽然中国不是欧盟各国讨论的关键议题，但是中国最关注的所谓去风险概念正式登场。这个概念将会成为今后欧盟制定对华战略的指导思想。一旦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欧盟成员国就必须遵守。而荷兰在段期间推出的新出口管制禁令，可谓是在欧盟内部针对中国的去风险打响了第一枪。去风险这个概念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较早时候提出的，现在已经成为欧盟的共识。北京当局虽然认识到去风险化对中国危害，对欧盟发出了多次警告，但是是否将它和欧洲战略自主挂钩，理解到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还不可以说太过好讲。中国现在一直深思鼓动欧洲战略自主，认为这个有利于离间美国和欧洲，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不过中国理解的欧洲战略自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的欧洲战略自主是不是同一个意思，恐怕是有些一厢情愿。在中国人眼中，所谓欧洲战略自主是欧洲要摆脱美国影响，不做华盛顿的附庸，被华盛顿向欧洲下指导棋，但是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只是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的一环。它还有另外两层的含义，即是能源上摆脱对俄罗斯的依赖，经济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欧盟现在的对华战略和美国有差别，但这种差别是程度上而并非本质上的。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竞争、合作、对抗。欧盟的对华政策就是全球的合作伙伴、竞争者以及制度上的系统性对手。后者的所谓系统性对手和前者的对抗性质基本相同，只不过更多着眼于意识形态。而前者除了意识形态部分之外，亦包括了地缘政治。两者最大的区别还是在各自合作的内涵不同。欧洲的对华合作不是一种外交修辞，而是欧盟和中国发展关系的基调。而美国的合作某种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是一种点出。只要是在感觉需要和中国合作的时候和领域，才要求和中国合作。虽然是这样，欧盟亦在度强化和中国竞争和制度对手的一面。不过中国舆论似乎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将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主理解成马克龙只是主张欧洲要摆脱美国的控制。因为这样去看待的话，中国又成为了除法国之外最在乎亦是最努力鼓动欧洲战略自主的域外一方。但是事实上美国是清楚，欧盟虽然同志于同一文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一致，在很多事情上还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看法，但始终有着各自的战略利益，不可能做到事事齐心。美国亦不期望欧洲在任何事情，特别是在对华事务的处理上都配合自己，只要大原则和主要政策一致就可以了。前述分析就显示出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大的原则不同。当然马克龙在提出欧洲战略自主的想法的时候，可能夹带法国的私货在内。在欧盟国家当中，始终法国有着大高乐主义的传统，确实是想强化欧洲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并不追随美国，中国基于本身的利益考虑亦怂恿马克龙这样做。而马克龙亦确实努力去兜售欧洲战略自主这个理念，到目前为止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起到效果的。例如没几久之前在巴黎举行的新全球契约融资峰会，这个是要表达对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某种不满。而另外战略自主的理念在部分欧洲国家的政府层面亦被接受，而且正在做紧。但是总括来讲，它并未成为欧盟的政策指导意见。具体来讲，老欧洲的几个大国内心可能是想摆脱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威胁。不过实际上在俄乌战争之后，由于对俄罗斯战略威胁的恐惧，本来老死亡的北约就已经复活。 从而得以令到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上更深入地介入和支配欧洲。而在这个时候，俄乌战争亦是欧洲自己送给美国的一个机会，而并非美国强制。因为以东欧国家为主的新欧洲绝大多数反对欧洲实行战略自主，认为欧洲没有力量去保护自己，又强烈主张欧洲应该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之下。而此外，欧洲通过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虽然在能源上摆脱了对俄罗斯的依赖，但现在亦被迫要将进口的渠道转向美国或者其他的产油国。所以欧洲实际上两方面都加强了对美国的依赖。至于欧洲战略自主对中国的部分，即是摆脱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虽然欧盟，尤其德国和法国这些大国不再提和中国的经济脱欧，事实上亦无法做到脱欧，但是并不等于不赞成在关键的产品、技术和供应链上在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亦即是去风险。换言之，欧盟对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件事并没有去中化一次去表述，而是换了一个词，就叫做去风险。而且不是只是讲下咁简单的，而是正在落实和推进。例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5月12号在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之后说，欧盟成员国外长支持重新校准对华战略。这个重新校准就是欧盟在坚持对华三重定位的时候要加强对华竞争，去风险，重新审视欧中经济关系。德国的总理舒尔茨的政府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亦是这个思路，就连法国亦不反对在经济上对中国去风险。讲得清楚的就是，欧洲的去风险实际上是要某种程度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这个问题上，欧美亦没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最好不要对此自欺欺人，认为美国是这个心思，而欧洲没有。咁欧洲点解要执念于对中国嘅去风险呢？原因在于接受俄乌战争嘅教训，担心如果中国攻打台湾，必然要制裁中国，从而引起报复。俄罗斯嘅报复武器系能源，中国嘅报复武器会系经济。如果欧洲喺经济上依赖中国，届时损失会比俄罗斯嘅报复大得多。所以欧洲被逼要作好防范。咁呢个篇文章开头已经系指出对欧洲去风险对中国嘅危险性，北京当局唔系冇察觉到噶。中国外长秦刚五月访问德国期间，同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共同会见记者嘅时候，就曾经警告欧洲嘅去风险做法实际上就系去中国化。而中国总理李强最近去咗一趟德国同法国，亦表达咗强烈嘅反对去风险嘅意见。话所谓去风险，就是以去风险为名行脱欧断链之实，实施歧视性措施以限制或排除其他国家，违反市场原则、公平竞争规则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但是德国绿党主导的经济部在过去两年为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政府担保额已经削减了50亿欧元。并且表示，过去几十年期间，德国政府提供的对外投资担保过度集中在中国，导致联邦预算的风险过度集中。当然，包括德国在内，目前还不清楚欧洲的对中国的去风险到底能够走多远。有两件事具有观察指标的意义的。第一，就是荷兰政府会不会完全禁止光刻机巨头阿斯默公司向中国出售用于成熟制程的芯片制造技术。从阿斯默的回应来看，虽然荷兰政府有关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的新条例限制了之前该公司部分浸润式光刻系统的设备，但是不是所有的浸润式光刻系统设备都不能够卖给中国的，先进程度较低的还是可以卖。用中国某个研究机构的评论说，10纳米以及更成熟制程光刻机的进口似乎不受今次限制影响，但到底会不会受到限制，只能够等到9月这项禁令实施之后才知道。第二，就是对华为在欧洲 5G 电信设备市场是否会完全排斥。无论这两种事情怎样处理，有一点就可以确定的，就是欧洲要真正实施战略自主，在安全上摆脱对美国依赖，至少在未来10年都不太可能。但是经济上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就可以做得到， 假如中国明白这一点，是否仲会好像目前这样去鼓动和支持欧洲战略自主呢？公众不妨去猜想一下。你啱听过的是邓若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一篇邓若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